各位弟兄姐妹午安，很高兴哈，能够再次在这边跟很多老朋友见面，在这边也看到一些新朋友，实在很感谢主。上个星期六的时候，周牧师跟我讲说他父亲重病，所以他必须要回去，让我来这边来带他在主日的时候能够分享信息。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他父亲的情形。脱离危险了，是不是？我们实在是感谢主，那希望他能够赶快回来。那另外他也跟我讲，上个星期你们是请 Jeff Brown 那个我们的区长来跟大家是你们的宣教年会哈。听了也很高兴。那我看到今天的那个节目单，一看前面哇，有好多关于那个宣教的2011年的宣教的安排、短宣的安排等等。说计划差遣2到3个海外短宣队，每一队1到4个人。我希望你们差遣3个，每一队4个人，所以你们就有12个人哈，可以出去啊。对，希望是这样。然后有许多短宣的机会，杭州啊、以色列啊、巴西啊，在智华宣教，在大陆啊，那个穆斯林宣教，还有济南啊、安徽啊等等。希望我们的教会在宣教上面能多有参与。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的那个眼睛也真的是更开阔。那因为听到周牧师跟我这样的分享，所以我就愿意今天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个题目，也是跟宣教有关的。我的题目叫做宣教的传承。那想到这个题目，我就想到每一次想到你们教会，我就想说你们教会真好，是一个有宣教意向的母会。然后在这边因为宣教的关系在这边开始，然后你们开始的长老牧师也有许多宣教的意向。那陈牧师在这边3年，对不对？2年。2年，然后就到了国内去。然后我知道2个礼拜以前，是不是刚有弟兄去了然后回来。那实在是很感谢主，在你们的教会这样一个年轻的教会就能够参与宣教，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好也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就想到我自己开始在那个时候还是在底特律华人宣道会跟圣牧师、跟中长老还有跟许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那边服侍的时候，大概是1997年，我有机会自己参与短宣。然后我自己就因着那个短宣，还有我在那段时间上课，那我就很清楚觉得神在我自己的身上给我这样的托付，就是宣教。那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很深的感受是神给我们在北美的这些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应该宣教是在我们的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原因是因为几个，我们都跨文化，我们都有跨文化的经验。第二个，在全世界的华人当中，平均起来，我们的经济能力是最好的。第三个，我这个等一下还会再多说一点，神在这边给我们很丰富的圣经还有神学的装备。那我们有很好的牧师，有很好的书籍，有很好的学校、神学院等等，在北美，所以我们有许多的装备。那这些装备不是让我们就这一点人就在这边，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你好我好，大家很同心合意的彼此好就算了。那我真的是觉得神对我们在北美的教会一个很大的托付，就是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我们自己，而是看到世界上更大的需要，中国、台湾、香港，世界各地华人的需要，还有 Beyond 超过这些华人的需要。那我自己1997年开始自己参加短宣受到激励，所以我记得就跟那个时候就跟圣牧师在母堂，如果大家还认识的话，倪长老、程长老、钟长老、孙立德长老，记得我们那几位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叫长老，都叫名字哈，除了圣牧师叫牧师以外，什么儿举啊、令府啊、志宏啊，我们都这样叫的，都是哥们哈，我们在一起宣教。但是后来我想想看，还有王道坤长老， 但是现在我发觉，除了在母堂，除了圣牧师哈还在母堂，然后王道坤长老还在母堂以外，尼尔举长老、程令甫长老、我们的中长老现在都已经不在那边了，孙立德长老都已经到了不同的地方去了。那但是感谢主，那个宣教职堂当初是一个意向，可是后来就成为教会的 DNA。 那这个 DNA 是可以传承下来的，如果宣教整个的这件事情这个意向是不能传承的话，那这几位长老这几位弟兄离开了，那应该整个的宣教的事工也应该停止了。可是感谢主，那个母堂现在继续在做宣教，看到我们这里的教会我们继续在宣教，我们有宣教的奉献，刚才我看到有那么多有宣教的想法计划，而且我们实际我们参与短宣，这都是许多感谢人的地方。宣教不能只是一代人的使命，那宣教的意义跟精神是必须要传下去的，若没有传承，那个教会的宣教就做不下去。那个如果没有传承的话，我想我不会有这个教会，那也不会有母堂，底特律华人宣道会，那可能根本就不会有宣道会。那什么是传承呢？什么是宣教的传承呢？其实什么是宣教的传承，我倒愿意讲说，其实宣教本身就是传承。那个宣教的事业其实就是一个传承的事业，那个宣教的 core business 就是传承。 The core business of mission is handed down， 就是传下去的一个 mission。 很多人在汽车公司或者跟汽车公司有关系的这个公司做事，汽车公司的 core business 是造汽车，电脑公司的 core business 是造电脑或者是卖电脑，那宣教的 core business 就是传承。这怎么讲法哈？我们来看大家讲到宣教最熟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大使命好不好？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到第20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不会很多，这是其中一段，我们一起来念，一共三节，预备，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请问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是耶稣讲的话对不对？好，那请问耶稣在什么时候讲这句话？快升天的时候对不对？快升天的时候。好，一个人快要离开的时候讲的话叫什么？叫遗言。好，但是耶稣还已经死了又复活了，所以就不叫遗言，那我们就叫他做什么？叫他做传承好不好？耶稣快要走的时候讲的话，那我们就叫传承。所以我们看这个大使命从时间上来讲是什么时候，从时间上来讲是耶稣快走的时候是什么？是传承。好，我们看一下大使命的内容。大使命的内容 在整个大使命这三节的圣经里面哈，最重要的是哪一句话？去哈，很多人说去，为什么 Go ye faithful 啊？这个去哈，这个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哈，这个陈牧师应该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哈，最重要的话不是去啊，去干什么呢？对不对？好，所以最重要的在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佛所教训他们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整句话里面，这整一段其实是一句话。那这一句话里面，如果是一句话的话，有几个动词？只有一个动词。那个动词是什么？那如果只有这么长的一句话，只有一个动词，那这个动词是什么就很重要，对不对？好，这句话这个动词是什么？不是使。是一个使役动词，是一个那个 imperative verb， 就是让人去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使做门徒。OK， 好，使做门徒，使什么人做门徒？ 是万民 做门徒哈。可是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世界做门徒，好，是万民，是世界做门徒，就使做门徒。所以那个动词是使人做门徒。好，所以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使人做门徒。 OK， 然后怎么使人做门徒？有三个那个动名词。第一个动名词就是刚才大家讲的去 going， 好，然后第二个动名词是什么？Baptizing， 是使人信主悔改，信主受洗。好 ，baptizing。第三个呢？是 teaching， 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怎么样？要教训他们遵守，是 teaching。好，所以这三个，一个动词加这个动词是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是让人做门徒？好，门徒是什么？门徒是什么？门徒简单的说哈，这个门徒是承袭师父知识、技术、思想还有武功的人，对不对？啊，门徒是那简单的说，承袭知识、技术、思想、武功叫什么？传承吧，是不是？是不是承袭师父的思想、技术、武功等等？叫传承。所以我们看从这一段经文大使命的内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传承，是不是？是不是传承？好，那感谢主，我刚才讲了，耶稣怕这些门徒不懂哈，只跟你们讲说你们要去十万名做门徒怎么做法，他们怕耶稣怕门徒不懂，所以把那个方法讲出来了。刚才我也讲出来了，有三个动名词叫你们怎么样。第一个，你非得去不可，对不对？你去了以后怎么样？你要让人信主，要给他们施洗，施洗完了以后你要怎么样？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你要教导，好，你要教导他们遵守。好，那耶稣把这个方法告诉他们了。好，在这个方法里面，这个整个的方法是三件事情，是要去，要使人信主受洗，然后要教训他们遵守。那这三句话里面，如果你用一句话来包含的话，你可以用哪一件事情来包含这三件事？哦，我要说哈，就是最后那个，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有没有？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如果我吩咐你们的要去，那教训他们遵守了以后，他们就会怎么样？就会去。如果我吩咐你们的叫他们去传福音，传福音以后叫人受洗，所以如果你吩咐他们，然后他们遵守了以后，他们就怎么样？哎，就去让人受洗嘛，对不对？所以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可以包含前面的两件事情。好，那所以这句话，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听懂，是不是？”哎，不是，都教训他们怎么样？遵守。遵守以后，所以才能一个一个的怎么样，继续一代一代的怎么样传承下去，懂我的意思吗？哦，好，所以从时间上看来，大使命是一个传承。然后从最重要的内容上看来，大使命是一个传承。那连他的方法的做法上看起来，大使命是什么？是一个传承。所以简单的说，大使命本身就是什么？就是传承。所以宣教本身就是什么？就是传下去，就是传承。传什么东西？将耶稣基督的救恩传下去，也将耶稣基督教导我们长进，依靠他，然后带领门徒、训练门徒，这些东西传下去。所以以后一代一代的就可以长进，就可以长大，然后就可以传下去。具体的从教会的角度来说，其实大使命就是去建立教会，建立一个或者许多个能将大使命继续传下去的教会。所以一旦我们教会建立好了，我们可以有大使命的观念，可以继续传下去的时候，那这个什么，这个职堂，这个宣教就成功了。那在那个宣教工厂上的宣教士，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到一个地方，没有福音传到的地方，没有基督徒的地方，去干什么？去传福音。然后有几个人信主了以后，就把他们招聚了来教导他们，以后就建立了教会。建立了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不能说只是聚会敬拜， 那这个教会能不能独立，能不能这个教会看这个宣教的事的事工成不成功，是这个教会怎么样，是不是把那个宣教的意向能够继承下来，然后能传承下去。如果这个教会不但是能够独立，不但是能够自传自养自立，而且它可以开始建立其他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就是成功，就是一个传承的教会，就建立起来了，宣教士就可以离开了。那让福牧师在那边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简不简单？很简单，就把自己道成肉身到一个地方去死在那里，然后希望他在那里能够建立起一个教会来。然后他一直在想的事情是什么？说我去没有问题，我去带领人信主也没有问题，那信主了以后我们建立一个教会，现在已经起来了，一群人一起聚会没有问题，那问题是我什么时候走，那什么时候可以走，是这些人可以独立的站起来，不只是这个教会能够兴旺起来，而是这些人可以开始传福音，可以去造就门徒，他们可以再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陈牧师就可以走了。那感谢主哈，陈牧师在这里几年以后走啊，两年哈，三年哈。那我希望你们的教会的确是这个样子，那他走了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继续传福音，继续增长，然后继续去建立教会。接下来我要讲三方面的传承啊。那如果宣教就是传承的话，我下面讲三方面的传承，其实很简单。第一方面的传承是本堂宣教事工的传承。那在自己教会宣教事工的传承，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样宣教的意向，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的话，我们不可能出去再建立别的教会，然后让别的教会能够继续成长。那自己教会里面的宣教事工的传承是出去祷告去，钱去，人去。那我相信你们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了，我们自己开始做，可是自己做不够。第二步，我们在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做了，已经去了，而且有很多很有经验的弟兄姐妹。我知道那个钟长老很有经验，不晓得出去过多少次。那他自己去不够，他要带着别人去。要带什么人去啊？带那个可以领受他的教导，然后可以去教导别人的。那带什么人去啊？带他以前没有去过的人去。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要培养新人，要希望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发掘新的人。还有一件事情，除了我们在座的新人以外，我们要把这样的意向，要把这样的感动，巴德带给我们的孩子，在主日学里面，我们让孩子知道什么叫做宣教，什么叫做外面的需要。而在家里面，我们也希望这样做。我自己在家里面，我那个孩子从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习惯哈，就是每天晚上要祷告，祷告完才睡觉。我记得我那孩子那个还不会站的时候，大概还不到一岁的时候，那我们家的习惯是孩子自己睡觉，我们大人不陪的，就把他摆在那个小床上面，摆了以后我们就走。然后他知道，当我们把他摆到小床里面去，什么事情要发生的，孤孤单单要过黑夜的事情要发生了，所以就很难过，就那又哭又闹，然后还不会站，就抓着那个小床在那跳，在那跳，哎，不肯什么，不肯让我们走，哎，但是我们家里面有一个习惯要祷告，所以我们就说好，爸爸祷告，哎，马上呢，习惯了哈，从小教养，然后就不跳了，不哭了，赶快就趴在那个床上，我们就祷告，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然后我起来了，他也起来，然后再抓着床，再跳，再哭，再闹哈，然后我就走了。我们每一天演这样的戏。可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你知道我们祷告，为爸爸祷告，为妈妈祷告，为姐姐祷告，为妹妹祷告，为教会祷告。可是有一个主题，我们常常在那里的，我都会最后为他们祷告，他们会自己现在会自己祷告，他们自己祷告，自己祷告。有一个主题在那边的是常常在那边。我说主啊，我把我自己的两个孩子献上，求你来使用他们。如果你允许，我没有儿子，在宣道会里面不能做牧师，如果你允许，你可以让他们做宣教士。我希望他们还是在宣道会里面可以做牧师啊，感谢主。但是宣道会宣姊妹目前不行哈，不晓得以后可不可以哈。宣道会目前不能，但是宣道会这不公平啊，为什么不能做牧师可以做宣教士哈，姊妹可以做宣教士。我说主啊，好好用他们。我不晓得他们怎么样，但是听这个是不是听反了，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是我们祷告里面 我们最常的有的一个，因为我的心渴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人，有可能的话派他出去做宣教士，我不行。我们宣教士要最好的人，好像圣不是像那个陈牧师那样的人可以出去做宣教士，把我们的孩子献给主，让我们的孩子明白什么叫做宣教，那求神来呼召他们出去宣教。好，第一个是本堂宣教的事工，让我们自己在我们教会里面做。第二个是职场的宣教的传承。那你们的教会是神在这里建立的一个教会，几年？四年对不对？三年？四年哈？我们四年了，感谢主。那职堂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传承。那如果职出去的堂能够继续宣教，那就是你们这个传承就传下去了。那我下面要分享一下我对你们的教会不太理解，那我就要分享一下我们在 Wednesday 那边的那个教会的情形。我们的教会是2003年8月份开始的，是从母堂 DCAC 指出去的。当初指出去的时候有20多个人开始，那我自己和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过去，然后我们也对宣教很有负担。我记得第一次开同工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那个区会有一位牧师叫做 Jonathan Wiggins， 他是区长的助理，来跟我们一起开同工会。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的教会要有宣教的 DNA， 他虽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希望你们教会，你们一开始你们就要为大使命基金 Great Commission Fund 要奉献。我们在想啊，我们二十几个人啊，这个牧师都养不起哈。我告诉你，牧师到现在还养不起，我现在的薪水还有将近一半哈，现在已经超过一半是我们自己付，我还有将近一半是这个母堂宣道会在替我付的。那么勉强，那我们为什么那个时候就要开始奉献做宣教？那但是既然他说了，那我们就是好。那虽然勉强，但是我们也愿意学习，我们愿意照着做，所以我们就开始这样做了。那感谢主，我们却在这样的做的过程里面看到了许多的恩典。我们2004年的时候，我们那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2003年八月份开始，我们2004年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做牧师要做一些统计，然后要交到总会去，那我就开始做一些统计。出乎我自己意料的，我们那一年我们的 general fund 比我想象的高，有52000多块钱，但是更出乎我意料的，我们的 mission fund， 我们的宣教的基金，我们将近8000块钱。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说，我们每个月我们有100块钱就给总会的 great commission fund， 我们本来觉得哎呀这100块钱好宝贵，一年是1200块钱，结果没有想到在那一年除了 great commission fund 以外，我们另外还有将近8000块钱的 mission fund。 那你知道那个宣教奉献不容易哈，那个但是我们勉强我们还可以给。那但是那个短宣就更难了，那个第一年那个要好像在那个小的教会20几个人30几个人教会要出来短宣，牧师要走哈，一走几个星期，好像实在不太容易。但是上帝却让我有这样的负担要出去，所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交通，那他们也说牧师你就出去好了。所以第一年我就出去了。那但是没有想到第一年不止我出去，那第一年我还有另外两位弟兄出去，那所以我们就一共有三个人，我们一起出去参与短宣，出去服事。那我们的宣教的奉献，我们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们不支持宣教，不支持短宣，所以我们所有的宣教的钱我们通通送到宣教工厂，因为我们觉得在北美我们神给我们的已经够了。那在宣教的工厂里面还有许多的人比我们更需要，有更多的宣教士，有更多的牧师传道人需要这样的钱，所以我们就全数我们说我们不支持短宣，我们把它奉献出去。那第一年我们就这样做了，然后到了第二年2005年，又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我们宣教的那个 mission fund 从8000块钱增长到了12000块钱。我们 Graham Commission Fund 我们还是1200块钱。那年我们又有3个人出去短宣。又过了一年，我们宣教的基金再往上涨，我们涨到了14000多块钱。那年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说宣教这个钱本身就不是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留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留在我们的口袋里面。既然是宣教基金，我们就通通要拿出去。所以我们那年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到2月份的时候，我们每一年到2月，因为1月我们很多的宣教的钱要出去，到了1月出去了以后，到了2月我们要在宣教基金要做一个结清，然后只留下所剩下有多少钱，剩下那笔钱里面我们留下15%做一个种子，万一有临时有事情我们需要那个宣教那些，只留15%，其他所有的钱我们通通送出去。送到哪里去？送到大使命基金会，就到 Great Commission Fund。 所以在2006年开始，我们的 Great Commission 我们 就奉献了有5400块钱。然后那一年我们只有一个人去短宣啊，我自己去，但是感谢主，那年虽然只有一个人去，可是我们在过去好几年我们为大陆的短宣、大陆的宣教开始祷告。那年其实是神回应的一年，是我第一次到大陆去短宣。为什么我们为大陆短宣祷告？那我们其实也有机会到别的地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那边都是年轻人，很多的学生。那我们真正的意向不是他们去做短宣而已就可以了，我们真正的意向是这些学生、这些年轻人里面，有一天我们希望如果可能都回去，但是你知道可能不会了哈。那但是有多少人愿意回去，我们希望他们回去。如果我们希望他们回去，我们现在就希望让他们看见大陆的需要，而且我们现在就希望跟大陆国内的教会有连接，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可以参与教会，能够聚会，能够敬拜，能够服侍。所以我们就跟神一直求说，给我们开大陆那边的教会的门。那2006年我们就开始在大陆有短宣。2007年我们还是继续，我们宣教基金是12000块钱，我们大使命基金是5200块钱。我们有5个人，那年有5个人去短宣。到了2008年，神开始在教会里面让我们在整个的宣教上面开始有一些突破。在那一年我们整个的宣教的奉献是32782块钱。你说怎么会突然多了那么多？因为那年2008年在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大地震啊，大地震，在国内512，对不对啊？512地震。那个我们就呼吁弟兄姐妹奉献，然后把这笔奉献我们说我们要透过我们的宣教士送到那个灾区里面去，我们也是这样做的。那个 Iris 就我们就透过 Iris 送进去，所以我们的那些弟兄姐妹年轻的学生就努力奉献，他们尽他们的所能，尽他们可以的，所以那年奉献了32000多块钱。那我们的大使命的基金我们给出去是6000多块钱。那一年我们有10个人次，包括我自己不止一次，有10个人次我们在有3个地方短宣。然后那一年我们的短宣收获非常大，为什么？那一年呢，我们的10个地方10个人次3个人短宣，包括我自己，然后包括文良，包括张荣茂弟兄夫妇也许有人认识，然后另外有一对夫妇，韦德、江韦德、惠利夫妇，然后还有一个年轻人叫做刘畅陈亮。那他们回去，那一次短宣对他们造成很大的 impact。 那我告诉你，2年以后就是今年，韦德、惠利夫妇他们蒙神的呼召回到台湾乡府，现在在屏东的乡下，在那边做他们这个人生的下半场。那在屏东的乡下跟乡府一起合作，成为我们送回去的宣教士。然后另外那位陈亮弟兄，他今年他结束他的工作，在 TRW 的工作，一个年轻的弟兄，然后现在在大陆服侍，到了1月初的时候要回来，要到维珍神学院去读书。然后他说他将来读完书毕业以后，他要回到大陆上去服侍。2009年我们的宣教的钱，我们以为过完了那个 2008年大家奉献花了那么多的钱，2009年我们的奉献会掉下来，是的，我们宣教的奉献掉下来，但是掉的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我们还有21000多块钱的宣教奉献。那一年的大使命基金就突然涨上去，那年大使命我们奉献是10000多块钱，那年我们的整个的 general fund 不过是80000多块钱。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真的是很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整个的宣教的那个比例，在教会的那个奉献的比例上面，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比例。那我们短宣在那一年有6个人短宣，那今年的那个钱还没有算出来，因为还没有到年底，但是我相信今年我们的宣教的钱应该超过30000块钱。那因为那个我们到目前我们已经决定，我们每一年哈，我们每一年对外传道人奉献出去，我们支持许多在国内的传道人，对内对外传道人我们固定每一年的支出是14900多块钱，就是15000块钱。然后今年维德惠利这对夫妇回去的时候，我们呼吁弟兄姐妹为他们奉献，弟兄姐妹真的努力奉献，我们教会也有 match 的钱，我们总共的奉献也超过15000块钱。然后那个是今年8月份的时候，那到现在我相信我们的奉献，我们的宣教奉献也超过30000块钱。那今年是我们的宣教工厂丰收的一年，我们在今年我们有3位宣教士，一位神学生，2位宣教士，他们进到工厂去，这位神学生放下他的工作。然后在另外我们有一位弟兄在2年以前已经回到国内，现在跟 Iris 跟陈牧师是很好的同工，那我们教会全数在支持他的生活费，那在那边服侍。那位年轻人，他在离开我们这里，他现在在大陆，然后要从大陆直接到加拿大 Vancouver 去。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请他分享，在教会讲道，然后就有人问他，他说：“说你现在辞职，那么好的工作辞职，不是很可惜吗？”而且你的那个美国绿卡快拿到了，那个你现在放弃你难道不觉得可惜，不觉得心痛吗？他怎么说？他说我要回大陆了，我不要绿卡了，绿卡对我来讲一点用都没有，他说我要回去了。我讲了那么多跟传承有什么关系？那个我们是一个子堂，是从母堂那个指出来的，感谢主让我们的母堂有很好的有一个宣教的意向，那感谢主让我们可以继承这样的意向。那不只是这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从一个有很好宣教意向的教会里面出来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宣教的情形怎么样，但是我也相信，我也知道你们的教会有过去有很好的牧师，有很好的弟兄姐妹，你们现在也参与，那我相信也希望你们将来在这个在宣教上面，不但是要继承那个以前那样宣教的意向，而且我希望你们这个教会能够继续能够宣教，不只是宣教，而且你们要继续职堂，也许在这里职堂，也许在中国在其他的地方职堂。而指出来的教会也希望是能够有宣教意向的教会。第二个，在上一周的时候，圣牧师邀请母堂的那个宣道委员会的委员，还有你们北堂，还有我们韦恩，三个教会联合起来，我们一起开会。那圣牧师有一个意向，希望这三个教会联合起来。我们教会已经相当独立了，各个教会发展各自的事工都非常好。但是他提出来，在加拿大有一个华基教会，他们也是有许多的子堂在那边，但是他们所有的事情虽然都分开来做，有一件事情是合在一起的，就是职堂。对不起，就是宣教。那可以把宣教在一起的人力、财力、经验，我们可以合在一起。像母堂、宣道会，他们有经验，他们有财力，他们有传统。那像我们， 我们有许多的人力我们可以做，像我们在委员那边我们许多的年轻人，那将来他们有很多的 potential， 我们希望能够合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做宣教。那上一次我们的谈大家谈得非常好，我们已经决定，我们虽然一开始也许人力财力还不能合在一起，但我们可以交换，一起交换信息。那所以我就看到这个上面你们的那个节目单上面有许多的信息，就是我们那天在那边所谈到的一些东西，也许上面有一些东西我等一下我甚至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第三件事情我想是要祷告求神来拆宣教士能够从北堂出来，圣牧师是第一个，我希望我也相信在这个教会里面还有更多，神还要差遣更多。那个你知道在神国里面很多事情是不能贪心的，但是求神差遣工人，这是耶稣基督自己教导门徒的祷告，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贪心。所以我真巴不得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出去执堂执宣教的那个教堂的教会，而且是一个能够送人出去成为宣教士送人出去的教会。那不但是我们自己在里面宣教，不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以后继续执堂能够宣教，那第三件事情我想要跟各位弟兄谈，我们其实也要向远方宣教，有远方宣教的传承。下面我要跟各位弟兄讲到这个故事，这不是这个故事，这是我自己去到的一个地方。我在今年初的时候去年的时候我听说到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群学生，他们在2003年的时候有大概不多的几个人，也许十几个也许二十几个，他们开始了他们的团契，在一个大城市，但是不是第一线，不是北京上海广州那样大的城市，可是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在一个还算相当富裕的省会。那这群学生他们原来都是基督徒，他们决定在一起聚会，然后聚会了以后神就给他们负担，让他们看到在那个城市里面有那么多的大学生，所以他们就决定开始在那边有聚会。那没有想到经过了7年，现在他们这群人已经是一个有600多个人的一个学生教会。也许我不应该说是一个学生教会，因为他们现在分成了大概6-7个点在那边聚会。那因为我在美国是参与那个学生教会的，所以他们就间接的有人听说就找我去帮忙。那我在1月份的时候，在4月份的时候连续去了2次，我再过2个星期我在年底的时候我还要再去到他们当中。那我10月份原来要去，后来我没有办法去，就请圣牧师去。那圣牧师自己去了也非常感动。那这是一个什么那个教会呢？这是一个学生为主的教会，是一个学生教会。你知道在这个城市里面据他们的统计大概有40万个那个高校生，大学生大专生，有40万个大。那这只是在这40万个学生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教会吧，虽然有分好多好说的点，所以你可以用40万跟这个500-600个人600多个人比较起来，你就可以知道在那里有多大的一个合场在那边。然后这个教会发展的很快，可是这个教会他们却是自己在那边摸索，他们没有经验，但是神却很祝福他们。我1月份去的时候跟他们那个同工，那个全职同工在那边一起聚会一起开会，然后在那边你知道在大陆那个传福音宣教那互相叫摸底哈，我就只跟他们的同工在一起3天跟他们讲，然后他们认识我认识他们，所以认识了以后他们4月份邀我再去，我4月份就再去，然后4月份再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我另外有3位弟兄我们一起去在那边做同工的培训。他们同工的培训有多少人？他们同工培训有100多个人，是他们的大组长小组长全职同工等等。那100多个人在一个什么地方，他们就到了那个农村乡下去， 你知道100多个人找不到这个聚会的地方啊，那个，所以他们到农村乡下找了一个什么？找了一个三字教会。所以去了以后，我们就到一个三字教会，在那三字教会里面聚会。那个三字教会，正好那段时间没有人聚会。三字教会平常在那里是那个农村乡下开神学院的，所以有食堂，有吃的地方，然后有住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住在那边，100多个人住在那边，然后聚会3天，在那边聚会，他们也让我们聚会，感谢主。然后在那个教会里面，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自己牧养自己，但是在那里的年轻人非常成熟，也非常认真。里面有6个全职童工，年纪最大的28岁，年纪最小的22岁。在这个6个全职童工里面，只有一个受过神学训练，其他怎么样？其他都是自己牧养自己。然后这个教会充满活力，充满机动性，不刻板。可是他们也面对许多的问题，他们面对关于教会的结构的问题，架构长得太快了，7年的时间长了多少倍？从20-30个人到现在600多个人，他们有许多传统的问题，在国内的家庭教会有许多他们的传统的包袱，他们不会传福音的。你说这个教会长那么快，怎么可能不会传福音？你知道这个教会他们的那个信徒怎么来的吗？都是学生，他们所以每一年到了9月份开学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就非常的努力，跑到那个寝室，大学的寝室宿舍，找新生，找学生，一间间敲门，一间间敲门，然后敲门了以后，人家打开，住在里面，也许我不晓得住了几个，4个人、6个人、2个人，然后就问你们有没有基督徒？哎，有基督徒我就告诉你，我们有教会，我们都是学生教会，欢迎你来。所以他们光找学生，就这个教会就这样增长。可是呢，找来找去都是，对不起，光找基督徒的学生，教会就增长成这个样子。可是找来找去，他们现在不晓得怎么样对那个还不信主的人传福音，你懂我的意思？那我们去100多个人的培训，他们有几十个小组，有大组长、小组长，我们问来问去，我们说你们那么多的组，里面有几个福音组是传福音的？大家猜一猜，几分之几是福音组？几十个组有一个是福音组，你懂我的意思？就是找基督徒来，在这些基督徒里面建立他们，有一些只是挂名的基督徒，建立他们，重新让他们的生命建立起来，很好，但是他们不晓得怎么样传福音。所以这是他们的问题。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些年轻人他们神学装备不足。这么多人的教会，目前的传道人里面，那么5、6个传道人，只有一个是在三字神学院里面读过书的。然后这一位三字神学院读过书的是一个姐妹，她说进了神学院以后，第一年上完课以后，她就太失望了。她是大陆最好的三字神学院，金陵神学院哈，你们知道最好的神学院。他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是一个那个在农村家庭教会的传道人，然后他就热心爱主，所以他的女儿热心爱主。这个姊妹，她说我将来非常聪明的一个姊妹，我将来第一志愿我就要进神学院，去最好的神学院读最好的神学。就他到了金陵神学院去读了以后，就非常失望。然后他说我从2年级开始，我就不再去上课了，然后说只有勉强到规定，按照他们的规定说要上多少课，他就上多少课，上到那个课他就不再去上课。那我说，那你属灵的这些真理、这些神学、这些圣经怎么来的？他那里有很好的图书馆，美国这边捐了很多书进去，好书。他我不去听那些教授讲课了，我自己在图书馆里面，我自己学，自己教育自己。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年轻人，他们的神学、他们的圣经从哪里来？从自修来的，从书里面来的。我看到了这些年轻人，我看到了这样的教会，我有以下的一些想法。第一个，我看到这些年轻人，我实在看到中国的教会充满了年轻的希望。我看到这些年轻人，我真的是爱他们。你看那些20几岁的年轻人在教会里负责任，带领这个600多个人的教会。那个营会，大大小小的营会，讲道，那个牧养、关怀， 等等许多的事情。中国的教会充满了年轻的朝气跟希望。那第二件事情，我所在的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大的城市，但是不是北京，不是上海。所以我可以很简单的，我相信可以做到这样的观察，可以做这样的结论，是这个教会的情形在中国大陆绝对不是少数。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有这样一个教会，那我相信在那些大的城市，人数更多的城市，我相信绝对有更多像这样的教会。所以这样的教会不是独特的，而且我相信在中国这样的教会不是少数。那这个教会希望跟我们的教会合作成为姐妹教会，希望邀请我去做他们顾问牧师。那所以我年底会去跟他们一起开会，开三天的会。他说说张牧师让你过来跟我们开会。那我说做什么？他说我们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教会未来方向怎么走，我们长得太快了，我们教会结构怎么办，我们教会意向应该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教会很明显，我看他不会传福音，但是还有更大的事情，他们没有宣教的意向，没有宣教的概念。可是他们就说张牧师，可不可以你来帮助我们？那我说好，我去，那我就陪你们，看你们，参加你们开会。他说不是，他说你来带我们，你来主持我们开会。那你想我会去跟他们谈什么吗？我当然去跟他们谈宣教嘛，我当然去跟他们谈传福音嘛，因为他们的牧养，他们的照顾，他们这已经会了嘛。我上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张牧师啊，我们这里现在大学生里面有十几个已经预备好了，说我们毕业了以后，如果我们觉得神呼召我们，愿意出来做全职的传道人。他说张牧师啊，说这些人我们怎么处理？说你可不可以帮忙？各位弟兄姐妹，你想我会不会帮忙？那我当然去帮忙嘛，对不对？当然去帮忙嘛。那上一次在母堂宣道年会的时候，有一位李老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也来这边讲，对不对？我就跟他分享，我说我怎么办？我去跟着教会。他说你还不抓住机会，我也去。他说你赶快介绍我，我也去。那我说我是年底就去，年初一月一号开始开会，开三天的会。他就想，他说我一月一号我太太生日啊，去不了，太太在 Vancouver， 我去不了。他说，我说好吧，那怎么办？然后两个礼拜以后，他打电话来，他说张牧师啊，我跟我太太说好了，你去我也去，我早一点回去，我早一点替我太太过生日哈，我一月一号我也去。嗯，所以为我们祷告，我们一起去。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你们也可以参与，你们也可以参与。那这个跟教会的传承有什么关系？各位弟兄姐妹，中国人宣教的潜力，那我跑了一些地方，在大陆，不在北美。大陆宣教的潜力在年轻人身上，特别是在那个都市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这是我自己心里面，从心里面的感受。你知道我们在北美那个生活太优越了，大部分的人离不开了。而且即使有人想离开，想去宣教，我们的年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成为我们很大的障碍。但是你知道在大陆上这些年轻人，他们人多，他们真的很有思想，他们的观念不保守，他们将来是大陆教会的主流，而且他们将来会成为神国度的主流。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去怎么样能够去帮助他们，怎么样能够去影响他们。那我们能做什么？我想第一个我们要看得远，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我们这个教会目前的情形，不只是北美的情形。那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北美的教会是可以成为大陆年轻知识分子教会的对口，而且是最好的对口。我们应该去支持大陆年轻知识分子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三次教会不跟这些教会往来，三次教会也没有能力来帮助，来带领这些教会。那第二 第二方面，传统的家庭教会，他们的年纪大，他们比较保守，他们的文化不高，也没有办法影响这些教会。可是我们在北美，北美的教会，我们是高知识分子，我们属灵的情形我们要小心，我们属灵的情形老实讲不见得比他们好。可是感谢主，却给我们有圣经和神学，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们交流。那他们其实也蛮羡慕在北美的这样的情形，那他们也愿意跟我们有交流。那我们可以，因此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教会很好的对口。那我们将我们的宣教的意向、宣教的观念传给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合作，我们在他们当中建立这些年轻人，然后在宣教上面影响他们。他们可以去打第一线，我们不可能打第一线。然后我们用金钱，我们用祷告，然后我们用人力跟着他们，配着他们，我们一起帮助他们。还有一件事情，老实讲，我们相对来讲，我们比他们有钱多了，我们应该支持他们的神学生。对不起哈，我们看下面一个图片，那个我们前面一个图片，在下面。好，我们看这个三个神学生，这三个是他们在那个教会的三个传道人。那个最右下角这个传道人，他我去的时候刚刚生了一个孩子，大概三个月，两三个月，然后是在我们旅馆里面照的。他家的环境条件很差，他们家的那个客厅是要聚会，他在那个里面两个房间，他自己用一个房间，另外一个房间是其他任何人再来需要住的话可以接待。在那边没有一个浴池可以洗澡，就是一个小盆子给孩子洗澡。所以当我去的，我住在那个旅馆里面，他就跟我讲说，张老师啊，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请求，你在我们这边住着这几天。我说什么请求？他说我的孩子没有洗过澡，这样洗过澡没有游过泳，他说可不可以那个到你们旅馆里面把水放满了，让我的孩子在里面游游泳。那他孩子在里面游泳的时候就照了一张照片，爸爸好乐，这孩子好乐，抱起来会哭啊，你知道，不想起来，不想回家，这孩子在里面游游泳。但是真的是付代价，真的是好好传福音。然后右上角那个是22岁的那个年轻人，刚刚大学毕业，就在那边带领教会。他非常有心，他说我未来的这几年我要看1000本书，因为他没有神学，他说我看1000本书。那我带去了一些书，我 D.A. Carson 的书，还有那个谁的解经书，一些我很好的解经书。哎，我说我送一些书给你们，他翻一翻。他说我这些书我都看过了，22岁的年轻人，他说我都看过了。然后另外一个姐妹也是，她是她在当中唯一受过神学训练的一个姐妹。那我们希望，我们将要支持她，大概明年会来，我们将会支持她来北美来读神学。那我为什么要放这个照片？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些大陆上有许多的年轻人。传道人，我想我们应该支持他们读神学。大陆目前的教会50年来神学真空，大部分的传道人是自学而来的，即使有少数受过神学教育的，也是基础有限。但是这群年轻人不一样，这群年轻人是想想我们10几年、20几年以前的情形，他们20多岁，他们现在献身服侍主，他们还有50多年可以服侍，而且他们有学习的能力，他们大学毕业，他们也愿意上神学。你知道，如果我们现在在他们身上投资，我们是在未来中国大陆的教会，未来中国人的那个宣教，未来50年，我们就投资在上面，培养未来50年的人才。我们教会最近成立了一个那个为福音这个神学生的奖学金。那我们要开始支持那个神学生，我们教会刚才我讲的有一个神学生出来啊，要读神学，我们当然要支持他，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如果神允许，我们也希望支持像这样的神学生，不一定要来美国，在国内也 也可以，在香港也可以，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支持他们来读神学。好，最后我要做一个结论，什么是宣教的传承？宣教的传承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眼光打开，把眼光放远，不要只放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我们把我们的钱，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教导放在比我们更年轻，在神国里面更有潜力的人和教会上面，把宣教的意向，把宣教的那个价值观传给他们。好像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这样说的，你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对个人而言，其实要将宣教的大使命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对你们的教会而言，是要将宣教的这个使命交托那能忠心继续传下去、传承下去的教会。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三十六节。这段经文这样讲：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但是在这里有那个小字，或在那个括号里面的字，是讲说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的人，就睡了。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神给我们的生命有限，能力有限，我们的疆界也有限。老实讲，我们只能服侍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已经在服侍我们这一代的人。但是如果有智慧的人，神却能这样，神却能借着他将神的意向继续传递下去。大使命是耶稣离开世界以前将宣教的意向传给门徒。如果耶稣都需要将大使命传承下去，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的教会，我们是谁呢？我们的教会又怎么样呢？希望我们的教会是按照神的心意，愿意将这个大使命，愿意将福音传出去，而且将大使命这个意向，这个 core value 传承下去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你。主啊，我们思想你在我们这个教会上面有许多的恩典。主啊，你几年以前，主，你让这个教会在这里被建立起来。主，你给我们这个教会有传福音的意向。主，我们向你感谢。主啊，但是孩子向你求的，主啊，不只是在这里，我们在近处传福音。主啊，将我们的眼光打开。主啊，让我们在远处，主啊，能够出去职堂，能够传福音。主啊，看到远处的需要，主啊，我们可以参与。主啊，孩子更为这个教会祷告。主啊，让我们这个教会也看到，在大陆有许多年轻的教会，有许多的年轻人。主啊，也许我们可以支持那边的福音工作。主啊，让他们在中国，主啊，成为下一代影响中国的教会，影响中国的年轻人。主啊，孩子也向你求，主啊，让那些人成为你自己宣教的精兵。主啊，带领中国的教会能够承接你自己宣教的棒子，承接你宣教的使命。主啊，在这个宣教的大洪流里面，主啊，孩子祷告，求你使用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样大的一件事情上面有份。主啊，来使用我们，主啊，来感动我们。主啊，孩子也向你求，在我们当中兴起我们的第二代，兴起我们下面的一代的孩子。主啊，让他们在我们当中出来，主啊，成为宣教士，成为传道人，成为爱你一生服侍你的人。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愿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